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，就是加底斯巴尼亚。很可惜，因为他们不信，使得他们不能进去。民数记第13章的内容就是包括了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他们如何选择探子，探子的任务是什么，他们的品格，探子所看的却有两种不同的解读，就是有多数人跟少数人的报告。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13章1-3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从巴南的旷野打发他们去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。摩西差派探子，是谁出的主意呢？是神吗？是神要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吗？不是的。我们要从圣经的一些资料来看这个问题，因为常常会有一个地方出现一种的说法，另外一个地方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的说法。比方说，我们要从四本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来了解耶稣基督的事迹，要从四个福音来看更清楚。虽然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神的主意，可是却发现是神自己回应的以色列人的要求。在申命记第一章20-22节提到，申命记第一章20-22节这样说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，看啊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，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必进何城，都回报我们。这里我们看到，结果他们就派出探子进到迦南地，这个本来不是神的主意，差派探子出去很明显的显出是人性的弱点，以及他们内心当中的恐惧。有些人担心他们可能得不到这片土地，这个使得他们认为他们应当就派探子出去，认为这是有智慧的，但是是神已经应许了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，神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看到要派探子出去的理由，要求这样探子去看，是显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，他们不信任神，神已经进去也了解了这块地，神知道一切，如果他们不能进去，神是不会带他们去的。最后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巨人他们还在，所有的困难与问题当然还是存在的，但他们进去了，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，我们要明白其中的意义。以色列人是真正有信心吗？或者说你我的信心是真实的吗？真正有这么大的信心吗？当然我们需要先要有好的预备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前面的道路都交托给神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很重要，当然我们要准备，但是我们要把自己前面的道路交托神来指引。诗篇37篇第5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啊！这是我们要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， 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并且要依靠神的带领。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应许之地，可是他们却心中不信神，他们决定要派探子去打听那个地方的状况。神也许可了这些百姓的要求。我们看诗篇106篇，诗篇106篇第15节，诗篇106:15节，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这些经文请听众朋友记得，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了。这一次以色列人比软弱更糟糕，这也证实了他们对神没有信心。他们因为不信靠神，就按照百姓的要求，神对探子的任务就下了命令，要他们必须要在公平有秩序的一个方式之下，每个支派都派一个探子出来。接着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探子的名单啊，都列出来了，我们特别对其中两个人有好感好奇。我们来看民数记13:6-8，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，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，何西亚就是约书亚的意思。我们后来会听到啊，关于这两个探子，他们跟其他的探子不同的报告，跟其他的探子所报告的不一样。我们来看17-20，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处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土是肥沃是积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。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，探子就要出发了，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给他这些探子的任务，所以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接着我们来看21，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直到哈马口。哈马口是在应许之地的最北方，这些探子已经做了很仔细的调查，得到了很多的资讯。他们说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亚拿的后代，他们的个子都很高大。接着我们看22-25，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拿族的亚西曼、四塞、达买。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了7年。他们到了以实格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就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来。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，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格谷。以实格谷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。这是这段经文22-25啊，说他们有两个人抬得动一挂葡萄，砍了许多好吃的葡萄，他们两个人才能够扛着回来。他们带了当地的葡萄，表示那个地方是非常的丰富，土地出产很丰富。接着请看26-27，到了巴南旷野的加底斯，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，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他们做的报告证实了神说那个地方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接着我们来看28-29，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，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。他们所说的都没错，那里是有巨人，城市也坚固厚实，有坚固的城墙。他们看到了实在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他们曲解的这个事实，他们就这样说啊，曲解的来说。我们看31-33，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 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说我们所窥探军国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只要你现在心里害怕，一害怕的话就会对神就失去了信心，也会把困难的问题把它放大了，常常放大到与事实不符，那里是有巨人，但是这些探子夸大了事实，因为他们心里害怕，他们更觉得当地的人高得不得了，大得不得了，他们用巨人和蚱蜢来做一个对比，看来实在很可笑，他们这个时候却把神漏掉了，忘记了神了，他们把自己比作蚱蜢，那么他们就真的变成蚱蜢了，他们把神排斥了，如果他们把神放在心里面，他们的状况就一定大不相同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十节，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。迦勒真有信心，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，我们足能得胜。这是属于少数人的报告，迦勒的报告被大多数的人反对，只有约书亚认同他的报告。我们看到这个完整的一个图画，就是他们两个人说的很对，但对事实上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少数人的报告是说我们可以得那块地，我们上去得那块地吧，但是大多数的人的报告却是说我们不能去。可惜百姓竟然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报告，因为他们心中不信靠神，所以他们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可以得到那块地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他们要决定是不是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想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信。在圣经里面有最好的给我们一个解释，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，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，新约希伯来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，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，因为不信的缘故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不信，所以就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。接着我们要进到民数记第十四章，民数记十四章一二两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摩西亚伦所遇到的状况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他们说他们希望真正的死在旷野里面，免得再听到这些不断抱怨的声音，也许摩西亚伦对他们这种抱怨也听烦了，真希望他们是死在旷野，不然他们免得他们一直在那里抱怨。接着我们看第三节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？我们看到这群不信的以色列人气急败坏地说，我们的孩子妻子一定会被掳掠，他们以他们的孩子儿女来作为安全啊，安全为他们安全找出一个借口。实际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，他们不信神的应许，他们说神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的儿女的安危。你知道后来那些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吗？这些人又没有进去，这些不信的人有进去吗？没有。可是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进去，上一辈人他们哭着说啊，他们要顾虑到他们儿女的安全，但是事实上 神自己会眷顾他们的儿女，所以他们神一定会把他们的儿女带到这个地方。接着我们看4到9节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和加勒、他们跟其他的人所看的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的报告跟他们不同呢？不同在于他们的报告当中把神加进去了，有神在他们的报告里面。当你看见自己在巨人面前像蚱蜢一样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最需要神的时候。这些人当然他们需要神，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所坚持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这样说，如果神喜悦我们，就会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。那么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？听众朋友，当然只要你我们信靠神，只要信靠神。我们看见加勒跟约书亚说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？听众朋友，他们为什么加勒跟约书亚才有这样大的信心呢？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他们全心的信靠神。接着我们来看14章第10节，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每一次人的悖逆的时候，就开始有人说闲话，就有人在抱怨，这个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了。因为神非常厌恶这种对他叛逆的行为。接着我们来看11、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，我要除灭他们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来应验我的应许，应验神的应许。接着我们来看13到19节，13到19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，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，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，在他们前面行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的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去默想，特别是在后面那几节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 下面接着说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这里摩西所说的，他们散布谣言，说神怎么会带他们啊，领他们离开了埃及，但是现在却不能够成就当时所说的，因为神说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没有成就当初所说的，要并且要带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。于是我们的神就同意了，与他们同行，要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。现在我们来看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我们看见神的怜悯，看见神的爱。耶和华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神就这样的预言说。我们来看21节，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也应许他们进到应许之地，所以神必定会成就在你得救的时候神给我们应许的，得救的时候以及到现在神所定的旨意，到了时候啊，神的荣光要充满大地，神所说的话他一定要应许，要成就他的应许。接着我们看22、24节，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这是啊，神的应许。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以色列人，他们这一代抱怨的人都不能进到应许之地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神特选的人，神应许他们可以进入那地。接着我们看29到32节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预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，但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。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。我们看见不信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旷野当中。我们看到他们曾经说神不会眷顾他们的下一代，但是他们下一代却可以平平安安的进到那个应许之地。接着我们看33到35节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我们看到神是很严厉的，所以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，按着探子的窥探那个地方的日子，一天抵一年。接着我们看36到37节，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，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。这10个探子带回来的坏消息造成的叛逆，所以他们都死在瘟疫当中。接着我们看39节，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，他们就甚悲哀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就离开那地，面向着旷野，会让他们害怕。接着我们看40到42节，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的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， 摩西说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是不能顺利的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的。他们失去了好的机会，神要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不肯进去，现在他们很想进去，他们还是想走自己的路，还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。一个不顺服神旨意的人是不能够得胜的。就我们再来看44-45节，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，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，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杀退的，直到何尔玛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来信，记得环清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